所以我们等到最后呢，等到天亮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发现说他们已经到了红海的这一边。那弟兄姊妹，当然这是个神迹，尤其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那么有两个科学家呢，他们就根据这段话就想做出实验，如果真的风速达到某一种程度，那么在实验室里面你应该可以知道，在那个情形底下，那么红海到底有没有可能分开，而且陆地有没有可能露出来。所以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这个实验呢是佛罗里达州的州立大学，就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有一个海洋学家，他叫做 Dr. North， 然后还有希伯来大学有一个气象学家叫做 Polder， 那么他们两个呢就做了个模型的计算。那么做了模型的计算的结果是这样，就是说假定啊那个时候的风速是每小时70公里，但如果你连续吹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这就刚好那天晚上所发生的，那么就可以把海水往一边推进1到2英里。那么结果呢，可以导致这个海水的水位呢忽然间降10英尺。那当然这个里面的因素很多，那这个没有人，今天没有人可以把过红海的实验再做一次。那科学家能够做到的只是告诉我们说，如果那一天神果然是神是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的话，那么这不是不可能的，这是可能的，也是可以想象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问题就是说那一天我们知道那一天那天的这个，但那天那个时候的这个所有的因素非常的复杂啊，并不像这像我们刚，因为你做实验你一定要比较简单简化一点，所以实际的情形呢是比这个要复杂的很多。但是你根据圣经这里的记载，从黄昏到天亮大概是10个钟头到12个钟头，那么然后你如果今天量一量这个苦海的距离，就是它有一段比较短比较窄的距离，那么你量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旷野里面的速度大概是一天是走一天大概走45英里，大概一天走45英里的样子。那么等到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你可以用很保守的计算，那大概是10个钟头，那么200万的人，那么应该可以从一头呢就走到另外的一头。所以我们相信说呢，红海的确是神迹，神动了指头了。那么结果呢，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呢就走干地，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就从此以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把埃及呢远远的就在背后。那我想我们在这一堂休息以前呢，我们看一下几张的图好不好。好，这个能不能稍微我们看稍按一下。那这个是太空的，这是太空上照出来的这个西奈半岛的图。那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在所有太空总署许多照片里面呢，西奈半岛的照片是最清楚的。那么这个是红海，这也是红海。那这边是埃及，这就是西奈半岛。那大家看见黑漆麻屋这一段就是西奈的山区。这是西奈的山区，所以以色列人呢是这样过来的，过来以后呢，然后南下就进到了山区，然后再这样的就进到迦南区。所以他但是就非利士人的道路是这样走的，这就是非利士人道路是这样横跨过来的，但神没有带领他这样走。所以这个是这个太空的一张照片，下面一张，下一张。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太空，你如果看到这个今天你看啊，这个是尼罗河，所以这不是像一个树干一样吗？ 到了这里以后呢，你看就是原来有七支，所以这就是尼罗三角洲。那么大概这个歌山地就在这里，这里有个约瑟湖啊，是个人工湖。那么为什么叫约瑟湖呢？其实啊，那个他们叫约瑟海，就表示那个时候有一个灌溉的系统。那么许多人到今天他们叫那个灌溉系统还叫约瑟，所以很可能的约瑟，你记不记得他做了梦有荒年吗？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知道所谓的荒年就是尼罗河干的时候叫才有荒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在荒年还没有来以前，他就有一个运河的系统，他就把它引到哪里，就引到这约瑟湖去了。所以这个灌溉系统啊，是最古老的灌溉系统。那么到现在他们还把它和约瑟连在一起。那么这个是，这就是今天这是我们所说的埃及啊。那么每年呢有两次这个河水呢会漫到两岸。那么这个湖呢就是苦湖，这个湖呢就是停沙湖。所以我刚才讲过了，这个以寻加别在这里，以寻加别在这里就是所罗门那时候的军港，但是现在那个以寻加别的旧址呢是离开现在的港口又进去一点点，所以可见呢自从那个时候以后这个海水降低了。那么降低多少呢？你这边你看它多少距离你就可以算得出来，那这边多少，这边有多少，所以这一边如果那个水是盖到这里的话，那那个时候的水自然就盖到这里，就把这里盖，这个就是苦湖，这个停沙湖。那这口上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哈西路，那么从这里到这里就是那条运河，就是古运河，那么你在太空上可以看得见的。那我们今天没有这张图画，但是给弟兄姊妹印象应该就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果然是倒三角形啊。那么这个沙漠呢是流沙型的，到了这里以后就是干地型的。那么然后呢这一条路就是旷野，就是红海旷野的道路，一路上都是沿着红海的。好，下一张，这是晚上的时候，这是太空拍上的夜景。那么你看这个是什么？这是尼罗河。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了。那么这一段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就是非利士人的道路，这个应该就是加沙了。这你能到这个地方，你看加沙了，然后再往北边才是特拉维夫，这个是以色列啊。所以这是太空上看的。那么这个根据圣经，这个应该是迦南地，那么这个就是埃及地。我们下一个，这个是一张很难得的地图。那我们呢，这张地图呢是完全根据太空照下来的图。那我们有个弟兄他是读地理的，所以他就根据这个我们所得到的资料，那么就画了一张的图，那么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所经过，那就是说这个飘所经过的路途大概是怎么走的，那么是这样走的。所以这个是整个西奈半岛，如果你在看得清楚的话，你看这都是山地嘛啊，所以这个大概是西奈半岛。请在下面，这个我顺便提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过在世界，不是世界，在舒格，到今天舒格这个地方还在。你如果去看的话，有一片的土墙，这个土墙上面你发现这里的砖头都没有草的，都没有稻草的啊。那在别的建筑物里面有，所以这个就证明说在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个时候他们要烧砖，但是又不给他们草。下面一个，那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那个地形，你看你这个是西乃半岛的地形，这个是西乃山区，那么这个呢就是流沙型的沙漠，那这个叫的漂流高原，就是圣经里面的巴兰旷野。那巴兰旷野这个漂流高原，这个大概38年以色列人呢是漂流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部分后来一部根据圣经呢是希尔山的部分，是希尔山这部分。所以这个大概是地势。那么大家可以看，从这里他们要上去，就表示说你一定从低的地方往高的地方走。所以如果沿着非利士人沿北边的路的话，那么你怎么可能，你这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上去的嘛。那还有顺便我提醒大家一下，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迦南不错，那是最终的目标，但是进程的目标呢是西乃山。 所以很清楚，你如果要到西乃山，一定往南走，不可能往北走。所以那条路线根据圣经明明显显的是往南边走的。好，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地图。不过不要忘记啊，今天这个地图，这个都变成什么？这个都是这个苏伊士运河了。这个地势跟摩西那个时候大不相同了。不过等一等，我们给你另外一张。那么我们叫兰塞在这里，这个地方兰塞在这里。那这个地方叫 Wadi Tumilat， 你看了吗？这 Wadi Tumilat 这个地方就是歌山地，这是歌山地，这是比东，这是兰塞。一个极祸神在这里，一个极祸人在这里，舒格在这里，所以这是整个的。那么密夺在这里，那边防的运河在这里，你看这条是边防的运河，所以呢，边防运河的口就是比哈西路，这是琴沙湖，然后下面的呢就是苦湖。那今天呢，这个伊巴拉湖，这就是早时候的所谓芦苇的湖，在这个地方。那现在都变成干地了，那就是因为他们凿了这个凿了这个运河以后的结果，所以是运河的一个结果。那么好，然后这条路我再说一下，这一条路就是矿奴工的路，旷野的路，是奴工走的路。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呢，大概这样是这样过来的，这样大概这样过来的，过了红海。好，下面，好，这个比较清楚了。那这些湖都在，今天的湖都不在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是巴利喜芬，这是苦湖啊，然后呢，这是苏格，这是比东，这是琴沙，这是琴沙湖，这个比哈西路在这里，密夺在这里，然后边防运河在这里，这是个边防运河，那么那里摆鳄鱼的都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有很多的湖，这是腓力斯人的道路，这是腓力斯人的道路，那么这里这个有一个叫 Tel Habu 啊，我们说过那个要塞就在这里。所以你看以色列人怎么可能这样走呢？所以神的话没有错的，怕他们一打仗，一遇见打仗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呢，神还是叫他们走这条路的。好，下面这个呢，就是今天的苦湖，这是苦湖，这是琴沙湖，这是琴沙湖啊。那么这个以斯玛利这个城，就是圣经古时候的这个比哈西路，大概。那么这个是红海啊，不要忘记。所以等到你要知道说，这个在今天这个地方还不是红海了，但是在于摩西那个时候，这个是一直漫过这些地方的。所以呢，大概根据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是这样过红海的。好，下面一个，那这就是巴利喜芬，巴利喜芬。那么这个是指的，你如果在苦湖的话，你往回头看，那么大概是这样的情形。下面一个，这个就是苦湖了。那么我们好多弟兄们去特别是还坐船在，所以很多的照片呢是在船上拍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圣经的苦湖。那么以色列人就从这里就浩浩荡荡的，他们就过了这个红海，从此以后呢，这个世界就丢在背后。好，我想我们就到这里就可以。